每次回到这里来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兴奋，虽然我这边穿了西装，看我里面穿的是什么，因为我太喜欢你们了。虽然是九月的时候我们才十周年纪念，我现在还是在兴奋。首先感谢神，感谢神使用这个三股教会，建立这三股教会也过了十年的时间，所以呢我真的是在这里不但是为你们兴奋，我也代表北区的基督徒会堂母会来恭贺弟兄姐妹，也向大家来问好，巴不得我们在主里面一起努力，一起来传扬福音，来荣耀他的名。 Amen。 好，今天呢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呢叫重返伊甸，重返伊甸。如果说今天我们刚才听到 Peter 带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我们说现在已经快到圣诞节了，圣诞节有很多诗歌，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诗歌不晓得大家熟不熟，叫什么？弥赛亚是吧？弥赛亚其中有一段歌词讲什么？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听过吗？什么意思啊？他是所有王中之王，他是所有主之主。当我们来讲雅歌的时候，今天我们来谈雅歌的时候，雅歌是什么呢？雅歌的英文的翻译呢叫做歌中之歌， Song of Songs。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边雅歌所带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所有歌中里面的歌，是最美的歌。那我想今天呢，我们想用一个最美的歌呢来谈，来思想一下，到底这最美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来看看雅歌的结构里面呢，如果看看雅歌节奏，一章到二章呢是讲这个爱慕，然后它刚好对比的一个结构，平行结构，在第八章里面所讲的是一个期盼，所以一个爱慕和期盼是在最外围的。接下来呢，中间第三章讲到分合，这个爱人新郎和新娘的分开，然后第五第八章的时候去谈到他们彼此互相相属的这种感情，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是整个雅歌的中心，提到这个雅歌中心是洞房花烛夜，他们怎么样新郎和新娘在洞房花烛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这就是整个雅歌书的结构。所以我今天希望借着这雅歌这个地方呢，能够跟大家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神人和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那这个时候我们当中讲说，雅歌虽然是个最美的歌，可是呢也有很多人讲雅歌是一个带刺的玫瑰，一个带刺的玫瑰。那带刺的玫瑰如果说你讲它玫瑰的话，就它是很美是吗？但为什么带刺呢？因为雅歌的内容里面呢，它呢谈到很多肉体里面的描述，在一个华人的一个很保守文化里面呢，总会觉得说，哎，这个是如果是可能的话，尽量不用字义来解释，不用表面的意思来解释，然后想把它尽量用个灵异方面、寓意方面解释，把它升华到人和基督的关系，其实是好，但是呢，它有时候也会失去到一些本来有的含义，所以这个是它在里面的一个难处。所以雅歌呢，但是它也是歌中之歌，最美的歌是什么？雅歌是一个感情的极致的表现，雅歌是人的爱情、人感情的一个表达里面一个最精华的一个词句。所以等一下我希望大家在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帮助弟兄姐妹从经文里面一字一句的去看，看到雅歌里面所带出来很美的含义。所以它是一个美的歌，但它是一个带刺的歌。所以我巴不得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信息里面能够明白了解这朵带刺的玫瑰，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你圣诞的前夕能够来到你的殿前来敬拜。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太爱我们了，你愿意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使我们得到那份上好的福分，使得我们能够与你和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把这份爱在雅歌里面表现出来，在雅歌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美。求你带领，虽然孩子的口才有限，所知有限，但是愿意你圣灵在这里当亲自降临，亲自做工，帮助我们补足这一切不足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当中的爱，也明白你在我们当中的爱。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刚才讲过了，如果说今天12月22号，过几天就是圣诞节，那很明显的我们就会想到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有什么意义呢？圣诞节对你我意义什么？收到礼物是吗？你今年收到礼物了吗？这个礼物如果你收到了，或许你会觉得好不好看，或许觉得实不实用，但是这都是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思考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每年的这一天上帝给了我们什么礼物？上帝给了我们什么礼物？如果我们刚唱刚才诗歌，我们看这过节气氛，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上帝给礼物是那最宝贵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上帝将这份宝贵礼物赐给我们。于是有一段经文，我希望能够表达出来这个礼物里面的含义。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晓看不看清楚，可以看吗？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16，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哈。你们可以看到这段很短经文里面，他讲到最后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一个关键地方在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就所谓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很可能你们在讲台信息常常听到，但是我想问一下，道成肉身这是对你来讲是一个神学名词呢，还是对你有些特殊意义在里面？道成肉身，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难的地方是这样子，我们通常我们在基督徒聊天当中的时候，不免有时候会谈到一个那个谈话内容，常讲说这个人属不属灵，听过吗？这个人属不属灵是吧？那属灵意思是什么？这个人很爱主，这个人很怎么怎么样？那这么讲是说，那肉体就不重要了吗？是不是？那神赐给我们肉身活在世界上又是什么目的呢？那难道是只有属灵才重要吗？其实这里面当然除了文化上有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如果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发现那个字，就是说如果讲到不好的时候，常常是讲到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呢，就会让我们常常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那我们刚才又讲说，肉体本身是一个神的荣耀，神可以带给我们荣耀，神可以让我们祝福的地方。那为什么肉体又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场所呢？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界点啊，来帮助大家。肉体本身是中性的，肉体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如果肉体呢，你是从情欲点的出发，从自我的出发，从自我满足自我出发的时候，这个就变成 犯罪的温床，罪就可以借着你的情欲，借着你的思想来占据你的身体，使你去做一些不该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按照神的心意活出来的话，你的身体是要被神所祝福的。阿们。所以我希望这个就希望大家能够再用，我希望用这更简单的经文来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件事情。还记得吗？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怎么创造人的？神用什么创造人的？用泥土，泥土变成一个肉体。当他成为肉体的时候，神做一件什么事情？在鼻孔怎么样？吹了一口灵气，然后成为什么？人就成为一个什么？活一岁。人是什么？人是两部分，是有肉身的，也有一个属灵的部分。一个人不能够只谈到一个属灵而不谈到肉身，也不能只谈到肉身不谈到属灵。一个完整的人是有灵有肉体的。 Amen。 好，所以因为活人是这个是有肉体，那有灵的部分呢是可以跟神沟通的，所以我们是有属灵也属肉体的，好不好？我再进一步帮大家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谈到肉身一个最大最最，我们想今天这几天我们在庆祝什么事情呢？谁？耶稣什么？耶稣诞生，对吧？好，那肉体还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讲到什么？太初有道，道与什么？当第十四节什么？道成了什么？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肉身本身有耶稣基督荣耀在里面。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讲说，肉身是什么？圣灵的殿，圣灵借着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还有呢，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他讲什么？耶稣怎么样？耶稣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换句话说，耶稣能够了解我们，是因为他走过世上路，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以这是耶稣，所以当我们来靠近耶稣、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肉身所经历过事情来知道。所以这位上帝不是高高在上上帝，而是他曾经来到世上，能够体会我们生活、能够明白我们生活的上帝。还有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在使徒词的时代，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很简单五个字，你们猜是哪五个字？耶稣怎么样？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我现在想帮助刚刚提醒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不是只有在使徒初期教会的时候，耶稣的复活也是今天我们所有信徒所面对的一个盼望。我们将肉身不但是在此的过去而已，而是将来我们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说肉身你当初是很丰富，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还有一点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肉身能帮助我们体会伊甸园的爱。那伊甸园就是创世以来神所给我们的爱，好不好？我们再借一段借一些，今年我既然的主题叫重返伊甸，重返伊甸，我又想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表来帮助大家了解到底伊甸园跟雅各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伊甸园本身呢，它是在一个花园的场景，同时呢在雅各里面也是如此。那神当时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在这伊甸园里面要创造男女呢？因为怎么样，男的怎么样需要什么？需要帮助，是吗？男女是互助的啊，而且他目的是要生养众多。可是在这个在这个雅歌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释放的表达男女之间的情感。就是说伊甸园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框，一个主题，然后在雅歌里面呢把它很细腻的发挥出来。那但是呢在创世纪里面谈到男女，让亚当的工作是什么？还记得吗？是看守园丁嘛，是吧？是管理了。 那这个在雅歌是雅歌录，我们看的是什么？雅歌是以情爱为主，是表达男女之间情爱。但是当犯罪以后，伊甸园犯罪以后，上帝对女的说：“你必怎么样？恋慕你的丈夫，丈夫怎么样？必管辖你。”其实管辖恋慕在那个原文它本身的解释都是控制的意思。男的女的彼此是互相需要是没错，可是他互相需要的办法是什么？是用钳制的方法，是用不同的方法想要控制对方，这是在人犯罪之后的。可是在伊甸园里面呢，男的和女的是彼此需要，但他是一个爱慕的心情，是用接纳的心，是用彼此仰慕的心来使彼此互相吸引。然后在伊甸园里面，神和这些人的对话是直接的，是可以看到的。可是伊甸园呢，神呢是让这男的女的能够自由的表达出来，他是隐藏的。因为爱的源头从哪来呢？从神而来。所以神的爱是很明显的在雅歌里面所带出来的。然后你来看那个本身的伊甸园的一些水泉啊，就是也是很明显就是在讲一个圣殿。可是在这个雅歌里面呢，他常常把这个男子和女子身体呢然后做一个比喻，说他也是一个圣殿比喻。圣殿的功用是什么知道吗？是什么呀？神和什么？神人的同在，神人同在所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巴不得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在看这个雅歌的经文，我们要尝试从雅歌经文呢然后想到在伊甸文里面的内涵。好，这个是一个整个大主题，我先做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我再讲一下，我刚才提过了，我今天讲的主题是第四章刚好是整个雅歌的中心点，因为它前后都是对称的。但第四章呢，它讲了什么？重返伊甸。它讲的内容什么呢？它讲的内容是在洞房花烛夜里面所发生一切事情。因为在三章结束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婚礼的结束，当婚礼结束之后，新郎和新娘呢就进到洞房里面。那在洞房里面所发生一切的事情，这是在第四章所谈到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所看到是什么？四章一到七节呢是身体的颂歌，是身体的颂歌，就是说彼此的欣赏，彼此对对方身体的欣赏，这是在这个四章一到七节里面所提到的。那这里面所回应出来是什么呢？这里面回应出来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的骨中骨肉中肉。还记得夏娃怎么造出来的吗？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好，肋骨本身是保护什么器官的？心，还有什么？肺，还有呢？肝。所以本身来讲说，其实这个肋骨所带出来是说什么？说这个所造出来是女人是男人什么？女人应该是男人保护了什么？心肝啊，是吗？亲爱的弟兄，回家以后好好看着你太太，让她知道说你是我的心肝。这是在四章一到七节里面所要表达的。他表达出来一个是这个新郎怎么样欣赏女这个新娘，怎么新娘在他生命当中的地位是如何。所以这第一段讲的。第二段呢，他提到的新郎主动的邀请啊，四章八到十三节，这边所回应到什么地方呢？神是怎么造人的？造谁的形象？造神的形象。弟兄姐妹，你看到你的配偶，你的配偶，当亚当怎么看到夏娃，夏娃怎么出现他面前的？是谁把他带到面前来的？是神把他带到面前的。他是一个很尊贵的神带到你面前的礼物。所以我刚刚讲过，一个身体是一个神的杰作， 你把它看那个神的杰作之后，你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在眼前的东西当成一个物品，当成一个发泄情欲的工具的话，那你就失去了这份尊重。所以第二点是看作说，当那个男的主动要去，他是非常非常敬重，把这个女的的新娘当作一个非常至宝的从天上而来的一个礼物，他有带着一份尊重。第三个呢，颂赞心腹为花园。这边我要特别提一下，在雅歌里面呢，常常作者把花园用女新娘的身体来比喻做成花园，所以这里面提到花园的情景，他讲的花园是一个关锁的花园。如果刚才读经还记得的话，他讲的是关锁花园。这里面提到什么？这谈到的是一个顺服，不吃禁果。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第四章里面谈到说，这个闭锁的花园是等到新婚夜的时候，他才对他的新郎开放，他才来迎接他新郎。但所以换句话说，他在婚前是绝对不会对任何人开放他的身体，不会跟任何不相关人有不当的交往。换句话说，一个被神祝福的身体，一个被神祝福的婚姻，是在神的法则里面，是在神的规定里面，是一个顺服的心。就好像你今天如果你要使用一个新的器材，这个新的工具，你买一个新的工具啊，这个圣诞节有很多新的工具啊，像什么我最近看的 DJI 的 Osmo Pocket， 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工具可以摄影的。但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新的工具，一个新的电子器具，你要使用前你要做什么事情？要看什么？要看说明书嘛。说明书是谁写的？设计人、创造人写的嘛，是吗？当你用着设计、用创造人去的想法观念去使用的时候，当然这个器具会用到最好、最高的、最实用的地方。所以同样的，当你要享受神的祝福的，首先怎么样？你要顺服神的带领，要顺服神的法则。所以这是第三、第四个呢。新郎进入花园，我刚刚提到花园常，其实花园是在雅歌里面所比喻出来女人身体。新郎进入花园，其实就是二人合为一体，就是新郎和新娘两身体结合的地方，就二人合为一体。所以这基本上这个架构呢，就带出来，就是说，换句话说，当人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法则去表达爱的时候，可以达到那最高潮，二人合为一体那个最高潮的境界。是，这就是一个雅歌里面所表达出来一个洞房花烛夜的内涵。那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借着这些能够稍微能够有一个概念，当你有这概念的时候，你再看那个经文的时候，希望能帮助你有更深的了解。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讲到这个花园的时候呢，我最常看到一件事情，最常可能最容易常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园和花园有什么区别啊？有人笑了，有什么区别？你们说啊？这是我看那个 internet 上面看出来的哈，公园花园里面有很多区别啊，但是我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区别。花园呢是私人拥有的，我记得我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从来没有送过我太太一朵花， Can you believe that？ 但是结了婚以后，我告诉我太太，我虽然没送你花园，对不对？我虽然没送你花，但结婚以后我送你一个花园。是我太太很喜欢插花。OK，Anyway， 这开玩笑哈。Anyway， 花园本身是一个私人用，你要 permission， 你要有许可，你才能进入。那在公园呢，通常是 open to public 啊。就是说我知道你能进去的时候，通常不见得你有钱就能够进去，是吗？ 那你要有一个特殊的许可你才能够进去。那我很快问大家一个问题，伊甸园是花园还是公园？哎呀好哎，为什么啊？对，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伊甸园花园除了上帝以外有几个人？是不是一直都是两个人啊？是吗？一直都两个，就是两个人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私人拥有情形啊。所以我希望换句话说，不是随便人可以进来的，不是随便，你经过许可之后你才能够进来，所以这是一个花园的一个场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先因为这个实在太美的歌，虽然我们读过一遍，我们再读一遍无妨吧，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再读来。好，回家的时候可以多念几次啊。我现在你们可以慢慢陶醉，慢慢的念，慢慢去想。但是呢，我想现在先帮助大家看几个我画了颜色的字，绿色的字，好不好？再读一次，来。好，再读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身体的部分。啊，就只要读那个有颜色部分就好。来，太阳 OK， 好，所以和那我们先看一下哈。第一个，我们从绿色字眼，我的家哦，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的家哦，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我想我不晓得你怎么样看你的太太啊，或者你怎么样看你的先生？你先生英俊吗？你的太太美丽吗？你怎么样看他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他怎么样来到你身边，环境是怎么样带进来的，但是这是神为你预备的，神为你预备的夏娃，神为你预备的亚当。所以你们看你的太太的时候，不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心情，就是说，当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你要看到一个是说，这个在我身边神所赐给我的，不是一个偶然的，是神给我的伴侣。所以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想，来想，来看你的太太。那最重要是什么？你当你看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说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一个先生，你所看到的这个在我身旁太太，就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的身体的夏娃。我的这个太太看着先生的时候，能看到说，这是神赐给我、带领我的一个头。我愿意跟他共度一生，你可以看到吗？这就是神希望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配偶。所以当你进到一个婚姻里面，或者你进到婚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欣赏，你是怎么样来看你的配偶。所以当然这一些是从外表里面，从一种你是很容易可以去联想到的。但是好不好，我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这个配偶 真的是有些个性上的缺点，你这个配偶实在是有一些在肉体上的缺陷的时候，你要怎么看？那他还美吗？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跟我解读，来。所以毫无瑕疵，怎么样变成毫无瑕疵呢？是因着什么？因着爱。我记得我在服侍当中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因着我在教会年岁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是东跑西跑的。如果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我都常常独来独往，我一个人来教会，我一个人离开教会，我一个人坐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很快我就跟很多人去谈很多事情。有一天，我太太来到我面前问我讲一句话，她说：“福林，你觉得我是你的太太吗？”为什么她要这样问？因为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坐东边，她可能坐西边；她坐前面，她可能坐后面。很少人会发觉我们俩是夫妻的关系。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警觉到，我是怎么样看待我太太。从此之后，我做了一些改变。我想，我尽可能的，就像今天一样，我来的时候我带着我太太。我不但是这样的，在服侍当中的时候，我尽量带着我太太，跟我太太一起在服侍。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以前当我还在一个人服侍的时候，我发觉我好像服侍的越多，我家里面冲突越多。我发觉很多时候，我发觉我太太看我的服侍好像是我的事情。可是当我的改变之后，我的服侍是甘甜的。虽然服侍不见得减少，但是我们俩是一体的，我们俩是彼此互相帮助。这可能是我个人小小的反省见证。我不晓得在你身上有什么事情。通常一个好的事情是很容易去了解，很容易去欣赏的。可是一个不好，一个不体面的事情呢，常常是像硬骨头，很难咽下去的。但是我告诉你的秘诀，雅各你们告诉我，我说圣经你们告诉我们，用爱，用爱就可以完全，用爱就可以完成的毫无瑕疵， Amen。 好，第二点我们来看他讲了什么。洁白的牙齿，脸的轮廓像那个石榴树一样非常的红。我刚从圣地回来，我吃过那石榴，非常的红，比我们当中的，跟我们家当中穿的红衣服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那景象呢，就代表是一个高贵的气质。对啊，胸部的曲线也是非常美和谐。这个是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我们的配偶。我盼望今天回家之后，如果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好好的想一想，或许不太容易，你想一想，你怎么样来形容你的配偶，你怎么样来形容你的太太，你来欣赏她的美丽。同样的，做太太的也一样的，用她，用你所认知的角度来欣赏你先生是多么的英俊，好吗？我盼望大家能够做这样的时期，能做这样练习来欣赏，因为这是你骨中的骨，这是你肉中的肉，这是你的头。我们是在身体是完全一样一部分的， Amen。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段。好，我们第二段很美的经文，来。我 再来一次，有颜色的，读读有颜色的，好不好？第一个颜色，来，看到颜色。妹子，我的心腹，当你爱你的太太的时候，你不妨用一些昵称，亲昵的称呼，我的小妹，我的妹妹，我的心肝，不要客气，不要害羞，表达你心里面的火热，表达你心里对你对方的爱慕，因为他是你的心肝嘛，是吗？所以我把这个是一个亲昵称呼。第二点，第二个颜色，好不好？就读一个第二个颜色，来。离开什么意思？他们他讲是在山上，他你看后面讲是从离开山上。对不起，第三章才是刚结婚，第四章才进到洞房花烛夜，我离开哪里呢？我离开山上吗？不是，他里面所谈到，其实山是一个高贵，他想要帮助一个新郎能够主动的帮助那个太太，那个新娘能够脱离这个少女的矜持，那么让那个少女能够很释放的表达出来她对这个先生的一个爱，来帮助她啊，这是第二点。好，看第三个颜色，来，黎巴嫩，是吧？黎巴嫩是什么呢？黎巴嫩呢，是其实圣殿的香柏木。圣殿的意义是什么？我刚刚提过一次，再提一次，圣殿是神和什么？神和人同在的地方，是吗？神和人同在，所以你要记得哈，你看这个雅歌的书的时候，你不要陶醉在人的关系上面，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和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所以我先做一个伏笔，好，到最后我再重来一次哈，我现在记得这里面有圣殿的含义在里面。好，在绿色的时候再读一下，来，是绿色吗？是吧？奶和蜜，牛奶与蜜是指到哪里呢？迦南地，是神应许以色列迦南地。换句话说什么？他把这个他的配偶当作神应许地方，就他认定他了。你是认定你的配偶吗？当这配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心智来看你的配偶吗？是认定的态度。然后最后再读一个紫色的，来，你爱情比酒更美，你夺了我心，你夺了我心，爱情比酒更美，其实是一个完全的陶醉。他意思就是说，酒本身是一个控制，是吧？可是在这里面讲说，当你有这个爱情的时候，这是比酒更美，比酒更好的。这里面陶醉到程度说，我非常需要你，我非常需要你。其实婚姻的甜蜜也其实有另外一个秘诀，有一个地方我的体会是说，不管是做先生还是做太太的，不要太独立，因为神的创造是两个人彼此互相帮助的。如果说你觉得你很需要你太太的时候，不但太太能够 appreciate， 其实也给太太一个安全感。当太太对丈夫也是一样的，你对你太太觉得你对先生对你是这么这样重要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是吗？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时候，要注意，要注意，其实这对婚姻关系并不是很健康的，因为神的创造本身是互助的关系。 Amen。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段，来，好，我这边讲了什么？红色的再读一次，来。是一个关锁的圆，是一个封闭的圈，是一个封闭的全圆。好，绿色再读一下，两个字，两个字，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我刚才讲过了，那个园字呢本身是什么呢？园字本身就是女人那个身体，她是守身奴役，在婚姻之外她不对任何人开放，她不会跟任何人发生关系，这些关锁的园所表达出来一个女人对她的婚姻的一个看重。在这个封闭的泉，封闭泉有几个重点是说，我们要看，如果你看箴言的时候，他如果那个细节他是这样讲的，你们不必翻，我读给你们听。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箴言其基本上是对一个少年的男人一个规劝，所以换句话说，当着讲说你要一个男的，你要好好珍惜，你不要随便跟人发生关系，要珍惜你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基本上你讲封闭的泉和关锁园都在谈一个很重要，是一个贞洁的意思，是一个很重要，男的和女的都必须要遵循的法则，在神的心意里面只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心在里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伊甸园哈，伊甸园里面呢，上次讲到是什么？伊甸园上帝对着亚当夏娃讲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什么？你有那个什么分别是非善恶那个禁果不能吃，是吗？那雅歌里面所那个讲的原子是代表身体，当然他没有吃的禁果，因为他等到结婚那天呢，他才对他的新郎开放。所以我这边想要讲一个是再次重申一点哈，身体本身呢是一个中性的，当这个从人的眼光看，如果你把这个对方的身体当成一个 object， 当成一个物质来看的话呢，你这会变成一个肉欲的发泄，一的你会看到非常的肮脏，或者说你觉得说这是一个机会让你满足你自己发泄情欲的方式，所以呢造成结果什么，一的你就是尽情发泄纵欲或者是禁欲，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个情况是什么，从神的眼光看，当你从神的眼光用神的法则来珍惜来尊重来跟你太太一起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个被祝福的生活，被祝福的生命。所以呢到最后呢是一个灵魂体的结合，这不是一个很美的结合吗？所以这是神在婚姻里面的祝福。所以我想第一个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关锁园和禁闭的权，其实在里面所代表是什么，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忠心，对神的一个贞洁的一个表达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要再讲一下，是说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啊。新娘回应新郎的邀请，新郎进入花园啊。我再次讲，花园是女人身体，新郎进入花园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新郎和新娘二人合为一体，因为这在洞房花烛夜情景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个经文来。所以绿色的读一次来。OK， 这讲什么？就是说，这个女的当男人对她有这个邀请，很多她的女人开始回应了，新娘开始回应男的邀请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啊，释放我的感情，那整个释放能够表达毫无保留的表达我的那种感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愿意属我良人，我良人也属我。这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呢，就是那种两个人彼此互相归属的那种情感啊。那我想如果这个我们从这个感情好像很容易去看见啊，可是问题是有很多人或许他不在婚姻里面，或许他还没结婚，那这样的讲起来的话，那这段经文对他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觉得雅各只是给结婚的吗？ 是不是也给还没结婚或不在结婚里面的，是吗？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吧。所以既然你不能否认的话，我们这样回头来看圣经所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在我录给大家听啊，哥林多后书讲着说，因为我曾把你许配给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怎么样，我们基本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献给基督的，就刚才我们在诗歌里面唱的神人合一的关系，就这样很细腻的表达出来。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当神说，当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怎么样，当他说我所有诫命遵守，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永生得到神的国，神怎么样说，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什么意思？如果再讲简单点说，你要完全的归属你的上帝，你的心里要完全归属，说你在神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的心是完全归属上帝。这就是这个神所希望所盼望这个爱，就在雅歌里面表达出来。那你知道，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在十诫里面第二诫讲的说，我是第一诫讲说我是你祖上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这家领出来，对吧？第二讲说我是一个什么祭什么祭邪的上帝，是不是？你知道祭邪上在英文上是怎么讲，他怎么解释吗？ I'm a 什么什么 God， I'm a jealous God， 我是一个嫉妒神。为什么讲嫉妒的神呢？因为我们和神是一个绝对彼此互相拥有的关系啊。当一个别的上帝，当一个别的东西，比方说别的偶像进到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分开了对神的注意跟神的感情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感情里面进入了沙子，就好像这里面开始有第三者进入一样。所以神的愤怒是神对拜偶像愤怒，就是因此而来的。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切了，神给我们所有了，当我们不珍惜这样的生命，当我们不珍惜这样的爱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在感情世界里面，你把你这个爱，你本来爱人丢弃一般。所以英文讲 drop， I'm not sure about， 不就是说你讲你丢弃，你放弃你原始应该神所设计的爱，神所给我们的爱。所以这所提到里面，就是在这里面讲说新娘怎么样回应，那新郎能够进入婚姻，说两个人彼此互相拥有，两个人一起二人合为一体，把这彼此的身体，把彼此的感情带到神面前。所以这就是最后的一个结尾啊。然后在结尾之后呢，我们再重新再回顾一次，到底新的伊甸有什么意思呢？雅各所反映出来伊甸呢，就是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雅各尝试所反映出来伊甸本来有的。但是雅各呢，是一个伊甸园的进阶版。它里面提到什么？第一个，这个女的顺服，她一直守她的贞洁，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呢，她才对她的新郎开放。换句话说，这个婚姻本身是在神的规范里面受祝福的婚姻。第二个呢，当他在婚姻里面的时候，他不是顺着他自己的很苛刻眼光来看对方，而是用一个欣赏，而是用一个接纳态度来看对方，取代彼此的控制。这是在雅歌里面进阶。可是你也看，今天我们没有谈到啊，雅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分合的故事啊，像小狐狸啊之类的东西。雅歌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将来一个境界。那新的伊甸呢，在圣经里面，就在新的结束的时候，在新的伊甸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的。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3-4，来。难免在我们婚姻生活当中会有些误会，会有些难过，甚至有些分离。但是 在那最后的完美的结合，完美那个完结篇里面，神告诉我们，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在我们当中，不再有疼痛，不再有苦难，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大家都一样有这个盼望，一个新的伊甸的盼望。在今天总结之后，我愿用一幅图来帮助大家重新思想一下圣诞的意义。神起初开设立伊甸园，然后呢，伊甸园里面我们看到神和人的同在，但是到摩西时代呢，神又指示摩西如何来制造会幕。那接下来呢，就是所罗门延续着概念，他为上帝建了一个圣殿，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庆祝了一个圣诞节，基督的降生。然后呢，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差派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后呢，在新天新地里面，神要与我们一直同在。那这个图画呢，其实都连接一个同样的主题，是什么？今天在我们所庆祝的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呢？神给我们什么礼物呢？耶稣基督，是吗？马太福音1:22-23这样说，这一切事情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圣诞节意思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他诞生意义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吗？你愿意与耶稣一起同在吗？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重返伊甸，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圣诞意义，来思考一个你为我们所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礼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殷切，你是何等的看重我们。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不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配偶，不但在帮助我们，不但在我们生活中看到配偶，也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也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的时候一起带着这盼望，因为将来你要与我们永远同在。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将这好信息然后传达，不带着我们生命活出来，也传达在我们生命的周遭。我们这样祷告祈福配，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Amen.